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外科医生出来了，而我当时还在睡着，对这些一无所知。他说：“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癌症。神爱我们所有人，神已经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切。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是我第六周教导的第一天，第26集。我相信这将是我教导神要想要你健康的最后一周课程。我已经把这些录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很多。我们见证了成千上万的人因得到了这些真理而治愈。我们已经把这整个课程总结在这本赠送的小册里了。我们还有这枚 USB，我不是很确定。它里面大概包含了30到40小时的不同主题的教导，例如信徒的权柄，你已经得到了，这些都是与医治相关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医治套装。我们还有这个，我记得它里面有超60小时的课程，是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讲员们讲的，也包括我在内，有小组讨论、影片，我们有许多丰富的资料。稍后我们会给出所有的信息。这周可能是我教导神想要你健康的最后一周。我先说一下，这周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些我从未在电视上分享过的内容。此前我可能提到了些与之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我曾考虑过不去教导这些，因为会有很多人会直接完全拒绝它。当然了，我教导的其他内容也有很多人排斥，但这个教导，即便是真正委身的基督徒也会犹豫。他们认为你知道的，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他们不会喜欢的。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教导医治，我告诉人们说，基督为我们得医治而死，正如为我们的罪得赦免而死。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是赎罪中的一部分，这是天父旨意的完美例子。我们也谈到了信心，我们讲过主动的信心和被动的信心，我们讲了要行使我们的权柄，直接对山说话。我已经涵盖到了许多资料，若你遗漏了某些内容，请前去索取。但这周我要讲的是，神不仅想要你健康，想要医治你，我还相信。神想要我们行走在超自然的健康中，有很多人对此怀有意见。所以我想先说明，我不是在定罪任何生病的人。我并不是在说你之所以生病，因为你是个坏人。我在说的是，大多数人甚至没有任何渴望或不相信人可以行走在超自然的健康中。他们。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当他们遇到什么事时，就会，当然了，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神会医治他们，所以这也是我教导这个系列课程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告诉你神的确想要你健康。这样的话，在出了问题时，他们就会转向主，相信并得医治。我们有许多的见证故事，但我相信你也能达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把疾病拒之门外，不用等到疾病进入你里面，或你已经生病了，然后你在学习如何康复，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这周我将和大家分享诗篇91篇第10节：“疾患也不会靠近你的帐篷。”说到这儿，让我先从那里开始吧。我曾顺便提到过那些经文，但我从来没有教导过。这周我应该不会深入去讨论这个问题。在诗篇91章，这真是一章大能的诗篇。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将安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稍后我会回到这一节并展开讲解，但是诗篇第91章和其中所有的应许，都是以我们安居在主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为条件的。接着在第二节谈到了另一个条件，圣经说：“我要对耶和华说，我的避难所，我的要寨，我的神，我倚靠你。”我在本系列节目中说过，神的能力，对神的信心是由声音激活的。箴言18章21， 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食其果。你必须说出你的信心。神借着说话创造了天地，他说要有光，让旱地出现，让海出现。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中，神说出了他的信心，万物就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被造物都会对话语做出回应。所以诗篇第91章的开头就说，你需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在全能者的荫庇下。第二节接着说，你必须说出这些话，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后面的经文继续向我们应许了，多数普通基督徒不相信能适用于我们的事。我相信这些应许是适用于我们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接受并应用这些经文，你能用你的信心把撒旦和疾病拒之门外，而不是等到你已经被疾病困扰，然后再学习如何康复。虽然这总比没有康复来得好。我不是在批评康复，但我说的是，我不认为那是属神最好的祝福。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在定对经常生病的人，让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服对我生气的人们。我不是那个意思，举例来说，你知道神造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做很多事，但一般人都不怎么锻炼自己。比如一个健美运动员拥有大量的肌肉，你知道吗？我的肌肉块数其实的和阿诺施瓦辛格一样多，唯一的区别是我没有像他那样使自己的肌肉变得发达。说实话，我并不想成为那样，但我拥有成为那样的潜力。如果我想那样，我相信我可以开始锻炼成为一个健美运动员之类的，但这需要很多努力，需要很多我不愿意付出的东西。我不想那样，但我也有同样的肌肉，只是不发达而已。我相信神已经把行走在属神的非凡健康中的潜力赐给了每一个重生的信徒，不仅是非凡的医治，更是属神的非凡健康，甚至让你到达不生病的地步。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而我个人相信这是神希望我们所有人去努力的方向。虽然我们都还尚未达到，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我开始讨论这些内容并引用诗篇91章给我们的一些应许时，因为人们目前还尚未达到这个境界，有许多人觉得我是在定罪他们，并说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有罪的，或者是低人一等的。我当然不是在说，如果你行走在属神的非凡健康中，你就比其他人更优越。我的意思说，你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潜力，这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你知道吗？神创造我们能够跑步，我们可以跑 26.2 英里。这是马拉松的距离。上周我和一个员工聊过，有一次他跑了100多英里。你知道吗？我也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今天我做不到，我得慢慢来才行。我曾为跑马拉松训练过一次，我并不认为适用于别人的规律，也适用于我。所以我以 20%、30%、40% 的开始增加训练量，而非每周增加10%。结果我伤到了自己，不得不放弃。我跑的最远的一次大约是15英里。但是如果我开始训练的话，我也可以跑 26.2 英里。所以我并不是说因为我尚未达到目标我就犯了罪之类的，只是因为马拉松不是我的目标，也不是我努力的方向。平时我会散步7英里左右，但没有每天都散步，平均下来是 5.5 英里。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训练自己，我可以走更远的距离，我有这个能力。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相信神的应许是，我们不仅能在生病时痊愈，但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信心到达一个不会生病的境界。现在假如你尚未达成目标，我想要的是提高目标，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目标。有些人已经接受了每年的秋天就是流感季节，你会得流感。每当季节变化，空气中会有花粉，你就会过敏。 有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很正常。他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视力会变差，听力会开始衰退。你知道的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而我不相信神的话语是这样教导的。当摩西120岁时，我记得应该是《申命记》34章第7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时的摩西120岁，在他死的那一天，他还登上了一座山——尼波山。他并不是虚弱无力的，在他死之前，他的确说过：“我现在不能照常出入了。”照常出入是一个短语，意思是出去打仗得胜而归。他确实说过，衰老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以至于他不能再去打仗得胜而归。但他的视力没有昏花，他仍然足够健康。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他还登坐了一座山。这发生在旧约之下的人身上。如果这是在旧约下发生的，新约说我们拥有的是更好的。旧约下的人们渴望我们所拥有的。他们详细查考过，如果我们所拥有的更好、更美好之约，这约建立在各样更美好的应许之上。如果我们拥有更美好之约，那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超自然的健康。没错，我越来越老了，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头发变了颜色，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Amen。但我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和肯尼斯·科普兰聊过，他说他开始有几根白发的时候，他开始对白发说话，运用他的信心。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看肯尼斯，他很难在他头上找到一根白发，而且他比我大12岁，所以我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我并不会因为头发变了颜色而感到被定罪。但我要说，就健康和疾病而言，我非常憎恨疾病。我相信你能过上不用生病的生活。我想的说的是，假如明天我有事发生，假如我生病了，然后有人说：“看呐，这就是你，你没有相信。”不，我是相信的。但这就像我在训练马拉松，如果我试着跑26.2英里，但只跑了20英里，我只是尚未达到我的目标而已。但我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并且20英里比大多数人都要远得多，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不会感到被定罪。假如我必须和某种疾病征战，我是不会感到被定罪的。我不会在那坐在那说，好吧，这肯定是意味着我做的都不是真的，它不管用。不，这是我要实现的目标。你无法一夜之间就达到目标。希伯来15章14节说，大块的好肉属于长大成年的人，因为他们的感官得到了训练。就能分辨是非了。当然，希伯来书5章14节是在表达其他的观点，但它表明了一个原则：你必须为一些事情而训练自己。我正努力不要超越进度，但是说到这儿，我要使用出埃及记23章29到30和申命记7章22。耶稣对以色列人说：“我不会一下子赶出那地的居民。”若是这样，野地的兽必多起来，荆棘和蒺藜也必遍满那地。这样你将无法占据那地。但是我要渐渐的给你们，等到你们能够占领并居住在那地。我相信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和我正在讲的是一回事。关于你行走在属神的非凡健康中，关于你不会生病后再痊愈，而是一直保持健康，我并不相信你能一下子就做到。正如训练马拉松和举重一样，你得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不是在定罪尚未达到目标的人，我的意思是，你有这个潜力和这些应许。如果我们开始运用它，我相信你真的能够到达不生病的境界。这可比等你生了病再痊愈要好。我不是在批评生病后痊愈的人们。生病再痊愈只是一个起点，而我们必须要达到更高阶。我相信我们真的能拿到这种境界。我们可以运用神的应许。我们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我们对问题说出信心。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诗篇91章中所有的应许都会实现。来看看其中的应许，第三节说：“是的，他必解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脱离致命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羽翼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真理是盾牌和臂力，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因此神的话语必会成为我们的盾牌和引领。你不必怕害怕夜间的恐惧，或是白天飞来的箭，也不怕幽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正午毁灭人的病毒。这节经文说，你不应该害怕瘟疫。你知道，我认为这次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发生的一些事，这几年来我们的经历表明，基督的肢体在医治这一领域真的不强大。我并不反对医生，我有些朋友就是医生，在我的董事会里也有个医生。如果没有医生，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死去了，因为人们尚未真正对神有100%的信心，人们一直信任着医疗。而当你遇到医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暴露出了极大的恐惧。有许多基督徒害怕在幽暗中流行的瘟疫，圣经说，你不应该这么害怕。我认为大多数人甚至从未探讨过，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本不应该害怕的。你知道吗？这场持续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病与席卷世界的其他大流行病相比，这与中世纪的瘟疫、猪流感，还有1917年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99%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都康复了。你知道吗？在西班牙流感期间，我记得大约70%-80%的感染者死于流感。可以肯定的是，在中世纪鼠疫期间，鼠疫的死亡率是90%以上。与我们对付过的其他瘟疫相比，新冠病毒不算什么。然而有些人们，甚至是基督徒们，已经害怕得不得了了。因为如果这是医学界可以处理的问题，大多数基督徒尚未站在属神的非凡健康之上，并相信没有瘟疫会靠近他们的帐篷。我正朝着这些经文而努力。第七节说，即使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他也不会接近你。你知道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吗？是在说上一节中谈到的瘟疫，在这里你得到了一个应许，你真的能够让疾病远离你。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始谈到的，会有很多基督徒说，我不相信这个。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不相信，那就不会对你起作用。你不需要害怕，但是除非你相信，否则这是没用的。但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可以达到一个境界，没有瘟疫能靠近你的帐篷。第八节说，你只要用眼观看，就会看到恶人的报应，因为你把耶和华至高者，我的避难所，当作你的居所，恶事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疾患也不会靠近你的帐篷。你的帐篷是什么呢？我不相信它只局限于你的房子、你的家、你工作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在谈论你的身体。你可以把它延伸到你的房子。这节说没有疾患能靠近你。这应许是给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安居在全能者荫蔽下的人。这应许是给那些，注意看，安居这个词并非每周去一趟或根本不留灵修。若是你居住在主里，疾患必不会靠近你的帐篷。你只要用眼观看，就会看到恶人的报应。你不必在幽暗中流行的瘟疫，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相信对于一般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离答里甚至从未出现过这些。有许多基督徒认为我在此谈论的内容太极端了。你疯了吧？其实我曾在圣经学院讲过这些，那番话在我们居住的小社区里传开了。有一些其他教会的牧师就此问题反对我，他们说安德烈沃麦克不相信自己能生病。我相信我和其他人一样也能生病，但我正在实践这些应许，并非行走在其中。我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生病了。 我身边也有得了新冠的人，我并没有戴口罩，我也没有远离他们，避免接触等等。根据自然条件看起来，我应该感染新冠，但我却没有。因为我持续相信着这些经文，现在的我已经到了不会生病的境界了吗？我也不确定。但我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我从未生过病过，我不得感冒。我不知道我是否达到了终极目标，但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我所信的。我只是想鼓励你，我相信神不仅能在我们生病时医治，但如果我们愿意去实践，我相信我们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我相信你能行走在属神的非凡健康中，不仅仅只是非凡的医治而已。这就是我本周要开始谈论的内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要和大家看并与大家分享，但我并不想定罪任何一位生病的人。我并不是坐在这儿说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优秀。对于所有的批评者，我要说的是，我相信耶稣为我们提供的比我们现在应用的更多。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通过神的话语来寻找我们的标准和信心所在，我们只是在观察周围，取个平均值而已。假如你真的是一个火热的基督徒，然后你环视基督的肢体们，取一个他们的平均值。假如每一个人都一直在生病，这样的事总是在发生，那么我们就假设说，那是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但神话语的应许并非如此。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告诉你们，我相信你们可以提高自己的标准。你可以开始制定一个目标，不是生病了以后再得痊愈，而是达到一个可以把疾病拒之门外的境界，赞美神。就像在科幻小说中，你周围有一个力量场一样，这也许是一个糟糕的比喻，但许多观众都能明白。我相信你能达到一个境界，行走在神的祝福之中，耶和华的使者在爱他的人四围安营。我相信你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境界，病患不会靠近你的帐篷。假如有个细菌试图想碰你，他就会死。赞美神。